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看一下啊，这样子好一点。哦，扎西德勒，然后我们继续入心论的第九品智慧品的内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之前讲到法无我的部分，所以法无我的部分里面呢，身受心法的现在就是受的部分，受的里面呢，我们也就讲到说，破受有自信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然后破就是受的因触，触受爱取有的触就是接触的触，所以。处没有自信，所以受没有自信，就是这种的。然后破这种，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这种，就是说根和境，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功能性的器官和外境，就是外在的事物有接触，的这种相遇的这个时候呢，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所以破这种的有自信。然后又再破呢，就是。识和境的这两种的相遇，意识和这个外境的相遇的，这时候呢，感受有自信的这些上面的一种破真实有常依自主这种，然后呢，破根境识，也就是说，身体器官、感受器官、感觉器官和意识本身，再加上外境这三者呢，也就是相遇的时候，并不是两两相遇没有自信，三个相遇的时候，三者相遇有自信，这是没有的。然后，就是说，到还加上这一个，就是触受和触的这种的，就是把这三种的力量结成一个触，好像就是有自信一样。所以之前讲到，因为触而受身受身受嘛，所以既然没有什么触的自信，也没有这个这三者，就是视境，就是意识和这个对境，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根境识吧，这三个层面上面呢，就是集结的时候的，并不会成为触而有自信，就是说。既然单独的就一个方向上面说触的因上面没有自信，但是经过根境识而产生的触的这种感受果上面的这种，好像就是我们因为这种触而产生受，那这上面都没有自信。所以从这些上面讲，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就是从今天可能继续，因为之前的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回顾而已。是说破这个境哦，境上有自信的，这个单独的就是破境上，之前是说两两结合或者三个结合，是之前的受的前因嘛，前因或者是说根境识的这个集结，这些上面有自信，现在是说单独境上面没有自信，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见或所处，性皆如梦，如梦幻，就这个句诵，是说我们如果看见的、触到的，手可以触到的本性呢，都是如同梦幻泡影一样。那我们是说，并不是否认在相对的世界上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其实你没看到，并不是在说这个现象，而是说本质上面的现象如幻。从这种我们所说就是究竟上面来讲，就是更较近的，就不是较近吧，就是更近察一步，更深入的了解，更细微的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实相当中的万法空相， 相对当中呢，就是显现如梦，所以你每一个人的相对的这个感受呢，这些感觉呢，它是有的，但是这个有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有呢？就是如梦幻泡影似的有。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里面呢，就是破受者，就是这个人本身受者，这个受本身嘛，破受，受者有自性。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接下来的后面的那半段，就是与心俱是有俱生故，受非心能见，所以受和所受和能受这种的心呢，就是就是。就是说，我讲与心俱生故，受非心所见，就是说，受和心的这两种的一种的关联吧。就是说，他们是有很多种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受本身而言，的话，就是受并不能够自知，受。对单独的受而言的话，并不能自知，所以就是与心俱生故，所以就是依赖心识而起的受是依赖心识而起的。这个从第六识和前五识呢，依赖第六识这个来讲的，就是所以受呢并不被这个识所限见的意思是说，因为就是如果说受识和识。变成能见与所见，这种的关系的话，就是二者就必然是不同的体。所以，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个身心识和受呢，就是不同体的话，那他们怎么去产生这种的关联呢？就是怎么去是说我们识那个受呢依赖识，二者要么同时生，要么前后生，所以说。如果这种的关联是不是存在因果的关系，就是说从这种的上面来讲，如果说二者呢是就是同时生的话，如果是受和我们说受和识呢，如果同时生这样子的话，两个呢相互不关待，不需要就是相互为前提，或者是说称为这种能所的关系也好，如果能够同时生，表示他们不再具有因果的关系，不需要依赖对方的这种因缘而生。所以说，那是我们显然就是识和受呢，就是依赖彼此的这种的状况，并不是完全同时生而不依赖彼此的这种单独的这种的现象。那受和生呢，就是受和识呢，如果是说不是同时生。如果是有前后生的话，也还是会有问题的。所以说，这里面先讲到就是同时生的时候，受和识之间呢，相互关系的这种相互没有关系而成为一体，或者说相互不相关的这种个体吧。那这样子的话，心识就不可能领受或者感知这个受。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受怎么能成立呢？所以我们说受想心识的时候，就是受的这种的就是前面的任何无关的这种接触而产生的这种的受，这种的就是名言上面这样讲的，这样子的呢，就是跟心识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们不是一个同时生的关系。如果说就是他们。就是说心并没有直接见到受非心能见，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依赖，但是如果是俱生的话，他不这种依赖不存在，同时生的时候。然后后面的这个偈颂是说进一步做解释说，后念为心意，后念为能意，非能受前心，不能自领纳，亦非他能受。所以如果是说他们不是同时生，同时生表示他们不需要相互依赖，没有关带的因缘，能所的因缘，所以说他们并不存在这种就是需要能和能见能处和所受。 一样，就是所受和能知的这个能够心识能够知道的，并不没有不成立这种的关联。如果是同时生的话，他们同时生就相互不贯带，各自独立，或者是说就是说就是他们各自变成各自的这种独立的因缘，就是能取所取一之空，或者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如果我们说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受和施呢，他们并不是同时生的，而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哪个在前呢？就是受在前，施在后，一心识在后面。只有感受以后传达到心识，心识再进一步就是反过来认知到前面的受，所以这样子呢，这种的感受的一种真实的存在，有这样讲。但这个呢，不被这种中观宗啊这些所认可，所以这种的说法说要破这种就是后心是前受这样的一个怎么样成立一种的真实。所以这个上面并不成立真实，用中论来讲，中宗来讲的话，所以后一刹那的这个心识升起的时候呢，前一刹那的这个受已经灭了，灭尽了，所以没有办法领受后一刻刹那的这种的心识呢，并没不能够领受前一刹那的这种感受。心识呢，那还能怎么？但是我们有受的感知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不能否认这个。那就是说，只能是回忆前一刹那的这种的感受，所以原念的这种受就是感知呢，只是一个回忆，并不是真正的去领受，就是就是前受，用这个后心呢领受前心前受呢，就是并不存在，后心领受前世并不存在。那怎么样的它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其实是一种的就是镜中花、空中花、水中月一样去感，就是投射，这是一种虚而无实的一种投射。所以说从过去的心呢，并不能够感知当下的觉受。同样的，就是未来的心呢，还没有升起，也不能够感受就是现在的心。所以未来和过去的心呢，也不能够感受现在的心。现在的心呢，也不能投射去未来去感知未来。过去也是一样的，就是只能是一个预设，或者不能，只能是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种，意念，就是意念而已，就是镜中就是反射一样的某一种的，就是对过去的过往的一些所谓的感受，这些上面呢产生一种的就是新的意念，当下产生的一个新的意念，并不是就是跟原来是如出一辙。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衰退啊，或者是所记的这些所感受的前后真实都有忘记啊、矛盾呢、啊？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就经验到的东西是很那个快速的，当然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即便是比较就是认知上面能够速度上面并不是那么快速，或者什么很过去久远的，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就是误差。所以乃至于刚刚见过的人的名字都可能就是不记得，就是说过，所以这种的我们所说的呢，就是说，需要了解一个，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那的这种的心呢，不能，就是前一刹那的心不能感受当下的心，同样的后生的这个心也不能够，也只能回忆就是过去一灭的这个前一刹那的这个觉受。而无法就是经验到真实的经验到前一刹那的这种感受。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后面的这个呢，就是说看一下读一下然后毕竟无受者故受非真有。谁言此幻受能害无我惧？所以说我们说就是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者，或者说这种觉受的，好像我们平时的就是生活，世俗生活都依赖这种的感受嘛。我们所说的触啊、受啊，是最基本的这种存在感，最基本的这种指出说我们有存在，或者是我真实的在经验什么。但是如果相对来讲，我们并不否认有，大家都可以言谈，大家都可以沟通，这些都基于这种的受啊、识啊这种的，运作上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做进一步分析呢，就是梦幻的这种本质呢，就是显露无疑。所以我们就是说，看到受者，并没有什么真实存在，所以受者连无蕴这些各个去观察色受相行识并没有真实的话，那就是我们所因此而色受相行识带来的种种的这种的概念，种种的这种就是情绪故事，这些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真实的。就像梦境当中，我们说有也有，因为有梦，但是说没有呢，就是虚妄不实的，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就是这个上面要有一种了解，说圣意上面一切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世俗上面呢就是有种种的幻现，所以说在究竟上面呢，就是也可以说，一般我们会讲的就无自性啊，并不真实啊，不真实啊，不存在啊这种的。因此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太过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或者是记仇啊，或者是觉得有一些加害和能害这种感受的各种苦和乐的真实，因此而就是非常的陷得很深，有时候会非常沮丧，有时候会人生的这种意义就是依托于这种自己感知的一些苦乐这些定义上面。所以有些那就是说感官刺激啊，这个是对人生来讲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得不到就是自己想要的色法，包括人，包括就是物，这样子的时候呢，会情绪非常低落呀，或者被人回绝呀，被人赞叹呢。这时候就是如果就是说包括财务啊、名声啊，很多方面会非常的执着。但是如果根本你去超越式的这种上面做一些分析，这样子的时候呢，无蕴的聚合、色受相行识，包括我们在世俗上建立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精密的这些具有套路体系的这些感受和认知呢，其实只不过是如同就是怎么讲呢，本质上面如同就是精密的一个梦境一样的，精密的一个梦境，醒来的时候即使一切无有，化为无有，只能成为念境，只能成为就是回忆。所以说对身体的这种执着，以及对于现象的这种存在的执着，身体上面的各种感知的能力而聚集的真实，以及由此概念上面产生这种我和我的这些而产生的很多的这些事物的真实感呢，他们的对你的这种影响啊，说依靠依赖他们而生存，所以说你可以感受到好像他们有真实一样的，我们要吃食物呀、喝水呀这样子。但是实际上面呢，这些究竟而言的话，其实是一种的怎么讲呢，观待因缘的假立啊，就是幻有的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并没有说它没有规律，它是乱幻现的，而是有序的一个幻现，所以有观待这个因果在相对的世界当中。那我们就是这个，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偈颂，你说这个是呢，就是进一步就是深受心法的这个心的部分，心初念，心念初，心念初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意不住，诸根。不住色与中，不住内与外，余处亦不得。那就是说深受心法的心的部分，心呢就是所以不住在这种的根识里面。我们之前讲到说就是已经讲到 又没有住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每一个层面，你去找心的话是找不到的，只能感受到它的功能性的某一种的作用，但是直接找在根时根当中呢找不到。诸根呢就是主要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是层次，然后不住于色和中，说并不住在这种色法中，就外在的这个色法，这些上面也没有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这种存在。并不住在眼耳鼻舌身里面以外，就是我们说可能会必定会存在在其他地方吧，可能并不是说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几种呢，就是说好像是意识的一种运作在这些地方。所以但是如果你要说找第六意识，你在大脑里找，以前有些神经里面找，这些里面呢就好像它是一个运作功能的一个场域而已，并没有自相的这种的一种存在。然后在除了眼耳鼻舌身以外，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外界的山河大地啊，就是桌椅板凳任何一个东西里面去看这个色法意义分析以后呢，他们也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过说物理现象当中最后就是分析到说就是找不到任何实有的这种存在，也没有办法找到，就是找遍翻遍了每一块大地上的石头和微尘的话也不可能找到这个心。那同样的就是色身香味触这些上面呢，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对境，这些上面呢也没有所以找到一个心识。所以说那是不是说在根和境之间呢，就或者是身心的就外界和身体就是内在之间呢，那这上面呢也找不到，所以找不到心，不能感受到这些，所以身的所谓就是在内心内身内呢找心，或者是身外找心，身外身心身和境之间呢去找心的话都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在其他的好像就是说没有想到的地方是不是还有呢，也是没有的，就是在这上面呢做这方面的一种的抉择。所以心识进一步讲到心识的某一种并不实有实存，所以如幻现本身也是如此，不仅是法是如此，心也是如此，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